796页，796页。这一章经我先念一下。定公问：一言而可以行吧？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失，其机也。那么再翻到798页，人之言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义。如之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行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失，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予无乐乎为君？为其言而莫欲为也，予其善而莫之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为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这个电工是鲁电工。是昭公的后来，孔子就在他那个时候，办过一次，办过政治的。那么定公后来就是鲁哀公了。那么这时候定公就问了，问什么？问孔子，一言而可以行吧？古人注解这一句话呢，是一个当时是个成语。那么成语啊，定公啊就认为，那么这句成语说一。这个说一句话，就能够把一个国家兴盛起来，他有怀疑的，因此啊，问孔子：“有诸啊？”有诸？诸是一个以合言字，就有之乎？有之乎？这个之字就代表是这一句话啊。你说有这么重要吗？那么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若失。本来这个经本子里边呢，只是一句念下来，言不可以若失其机也。那么意思啊不好讲。机是什么呢？按照黄侃书的解释，机当金字讲，几乎就是很近很接近了。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一句读下来啊，就讲着讲着不能够很顺的， 必须在中间也不可以若失，这个停顿一下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一言而可以兴邦啊，这个这句话不能够照这个字面的这样解释。那为什么呢？一句话就能把兴把国家兴盛起来，有这么简单吗？国家的事情千头万绪，复杂得很，不是凭一句话就能把国家事情兴起来啊。所以言不可以若失啊，言就指的那个一言呐、啊，那一句话不可能是这样的、啊，这样就是兴邦啊。虽然一言不可以说就能够兴邦，其迹也，其实就指的那句话，即使很接近了，近乎近乎可以兴邦。那么这个为什么近乎可以兴邦呢？跟那很相近呢？这个要解释，看看后边那个啊。人之言曰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义。”这个人之言曰，有人这样说的。做一个君主啊，很难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正是一个明君，他来这个办这个事情啊，不是为自己啊，是为全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来办事的呀。全国老百姓的事情，你看多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国君，那要把全国的老百姓的事情都办好了，那可不容易啊。老百姓有各行各业的，在古时候四大类，市民市农工商士是读书人，农工商各这些几大类，你不能只为哪一类的民众来谋求福利，全部都要照顾到，这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所以为君是很难的，为臣呢也不易呀、啊。做这个臣子是为了帮助国君的，帮助国君办国家的事情。为君固然是不容易啊，为臣也不容易。所以这两句话呢，为君难，为臣不易，上面加个人之言曰，人之言曰就表示是一个成语，是过去人讲的这两句话。孔子特别用这两句话提出来什么呢？ 就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春秋时代啊，已经很乱了。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周天子的天下，那是各国啊，国际之间，各国的国内都很乱啊。那么因此呢，要把国家治好，谈何容易啊？又不是一个明君的话，那好了，做国君呢，就是乱归乱呢，社会乱也好，一般乱也好，自己，自己有的享受就好了，那容易。要是要做一个讲究仁德的啊，心思完全放在全国民众的身上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所以时时刻刻呀，要把人全国民众的事情放在心上。所以这个下面说了，如知为君之难也。如果知道啊，古人讲的这两句话，这个成语的，确实你知道了，做一个国君呢是很难的，不几乎一言而行邦乎？这不就跟那个一言而行邦啊很相近了？问题就是你知道为君难呢，那就心里啊就是要想办法把国家的事情呢治理得好，这就可以了，可以这个很近乎这个国家的事情可以兴旺起来。那么这个后面又曰啊，一言而丧邦有诸？一句话，丧呢是失掉了，丧失掉了。那么丧邦啊，有诸？有诸就是这句话，是有这么重要啊？真正说一句话就能把国家丧失掉啊？孔子对曰：“孩子来讲，言不可以若是啊，凭一句话就能够丧失国家了。”这个也不是这么就凭这一句话就能丧失国家，也不可以这么说了，那么呢，但是其机也很相近了。那么什么样的一句话能够丧邦呢？很接近呢，很接近丧邦呢。再有个成语，人之言曰于物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于为也。就是说，这个我啊，也比如说做一个国君，我做国君呢，无乐乎？于这个字就是设想一个国君自己称呼。一称呼一个国君说，我没有什么，我做国君呢没有其他的什么乐趣，但是有乐的什么呢？为其言而莫于为也，唯有啊，其言就是 这个话呢，我说了一句话，说了任何一句话，而莫于伟业啊，没有任何人呢来违背我的话。莫于伟业，莫于伟就是莫为语，这是道长句法，没有人说违背我。意思说，只有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没有人违背我。这个呢，除了这个，我上面句话无乐乎，除了这个，我没有其他的乐趣。我乐的就是这个，人人都听我的话。那么这一句话，孔子就分析了。分析给定鲁定公听了，不错，你做着国君呢，说出话来当然要人家听从了，但要辨别清楚啊，你说的话是有道理呢还是没有道理。有道理的话就是如其言善，如其善。如果说你说的话是有道理，是善的，而莫之伟业，莫之伟业就是这个知识，就是你说的这句话，就没有人呢违背你，不亦善乎？这不是很好吗？你说的话出来有道理的话，人家都能拥护你。不违背你的话，照你的话去做，这就很好了。但是这个当中，如不善而莫之为也啊。如果你说的话没有道理的，对人对事都有害处的，那你也要人家来服从你，不要违背你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不几乎相近了，就是近乎因言而丧邦啊。你要人家服从你的这个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不善的。那后来几乎要一言丧邦了，很快就要亡国了，几乎没有说马上就能亡国了，但是很快了，很快要亡国了。前面呢几乎一言而信邦也是意思，你知道为君难呢，虽然没有马上就兴邦啊，但是你的国家也相近，很快就能兴起来。这孔子啊，分析鲁哀公这个两句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关于后边这一段。人之言曰：“于无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于伟也。”这是成语出在什么地方？后边有讲的。后面讲的话，你看看，就是个考证，就在同样的这个798页，这个经文的啊，经文的后边第三、第四行。考证，韩非子南篇，他说了，晋平公与群臣饮酒啊，晋国的那个君主啊，平公与他的臣子在一起饮酒，饮韩，饮到这个人。大家就是好像都要醉的时候，喟然叹曰：“这个平公啊， 金平公就叹息说：“莫落户为君呐，我做国君呐，没什么乐啊。莫落户就是无什么，没有什么乐快乐啊。”那么下面意思就是，主要是在下面这一句：“为其言而莫之为呀。”唯有感觉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的话而莫之，莫之是无人呢、啊、违背我，莫之为是莫无人违背我这一句话。实况是于前呢、啊、实况是一个那金平公的那个最好的一位这个音乐的乐师啊，他怎么这个乐师是一听了啊，实况是于前，他在金平公前面这个元前壮之乐，就拿这个他手里抓的那个琴呢、啊，因为古时候国君呢、啊，在饮酒吃饭的宴会的时候，都是要有音乐的臣子啊，在旁边这个来助兴啊，演奏音乐来助兴，所以他这个元琴一撞啊。压是一种惊叹声，是非军人者之言也啊，就是针对金平公讲的话，莫若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之为。一听实况一听这话以后，用这个琴呢、啊、撞金平公，然后就说了，是非这个就不是军人的，军是当动词讲，不是军人的，不是这个领袖国家的，就是做人君的人不应当说这种话，不是一个人君所说的话了啊。这是韩非子讲的这一段话啊。那么后面还有举的啊，吴语是这个国语里面的吴国的吴语，还有几段，这一不必讲了，各位自己看了。那么孔子就把古人那些话就举出来，人之言曰，就这两段的孔子讲的话来看，他是对鲁定公说的啊。鲁定公是拿古人讲的这种成语来问孔子啊，孔子跟他分析啊，因而兴邦。有近乎这个道理的，你看怎么个说法子啊？是孔子再举出为君难，为臣不义，知道这个，那就近乎殷兴邦。那么殷丧邦呢？孔子也举出，吾若与吾落户为君，为其言而谋于伟也。圣人分析的很清楚啊，究竟是如落户为君，知其为其言而莫于为也，这就是两方面的。好话可以莫于为也，一种这个说出来一种这个不好的话，也要求人家来服从你，那就完了，那你这个国君你就成为一种 一种专制的一种暴君呢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是读书啊，我们自己虽然也没有从事政治，可是呢，这个圣人讲的话，分析这个道理，我们必须要明了。明了什么呢？明了，不论是古时候办政治的人，现代人办政治，都有那种这个自私自利的习气。古人那个，你看开国的君主都是不错的，雄才大略，他与他的这个为这个民众来办事。比如说这个三代是欲望的是那不得了，是圣人呐、那是完全是为人不为自己，来为天下来治理水的，治水的。那么欲望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传到最后，那个夏桀王他的跟他开国跟那个欲望是完全相反的。欲望是毫不为自己来治水，完全为天下人治水。那个夏桀王就是完全为自己。你看这个差着多远呢？为什么差多远呢？人呢，这个享受这个权利，满足自己欲望，遇到后来越严重。我们不知不觉的，不说别人嘛，我们就拿这个学道的人来讲嘛，学道人各位啊，这个你跟人家常常给人家劝劝人家这个学佛，久而久之人家，哎呦，你是一个善知识啊，你这个道德是了不起啊，受到人家的这个赞叹。开始受人家赞叹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很，我怎么是善知识呢？感觉不敢称道。久而久之啊，人家称赞善知识啊，也许认为这是应该的，我就是善知识了。再过一时候啊，人家见到你不称你善知识，觉得人家不对了，没有礼貌了。你看看，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的。什么事情自己要提修道的人呢？要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。无论是名是利，都要是不能有一点点那个心呐、这个攀援在那上头。那么这个国家办政治更是如此。国家办政治的话，你看什么是难，什么是容易，这个经过孔子这一分析的时候，我们也看看古时候也好，现代时候那些办政治的人呐、这个自己可以检查检查了。韩非子举的这一套，也可以供给我们学道的人 以及办政治人的窥啊，来往里边研究学学。嗯，他觉得了像诗况，诗况是一个音乐的啊，他一听晋平公说的一句话不对，马上就跟他这个指责出来呀、啊，不但指责出来，而且用这个用手里抓这个琴啊，拿这个琴就是撞这个晋平公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呢、啊。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这个耿直的这种臣子啊，或者有这种耿直臣子，这个君主啊不能接收的话，那国家就亡了。所以无论是办政治，无论是我们普通的人的做人啊，尤其是修道，看见人家恭维我们的话，我们自己要小心，要反省。遇到人家来回报我们啊，或是当面指责我们哪个不对，我们就要接受啊。孔门这个大弟子子路就是专门喜欢听见人家说他的故事。古人常讲言子不二故，子路喜闻故，子路就喜欢人家说他故事，一说故事他马上就改。我们人呢都有故事的，你比如说像晋平公，他喜欢人家恭维他，他说句话出来啊，人家不要反抗他，都要听他的话。这不但晋平公是这样啊，我们修道人自己好好反省反省，我们也是这个心理啊。我们说的话出来，当然各位是拿这个经典，拿这个经典里的话，经典里面教我们念佛，我们拿这个话来劝告人家，人家说啊，不违规，是心随风心，那当然好了。如果不是经典的话，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意思不合道理的话，也要人家来相信，这就不对了。但是一般人的心里，总之啊，自己说的话是总是对的，总是希望人家来服从他的话，这事情我们好好自己啊，研究《论语》，就是这些地方，我们好好的来研究。果然在这里面研究，往这上面去修行呢，这个道业就很容易成就。就在世间跟人家相处，也没有什么人事上的这个，没有什么障碍。这话完了，下面呢，在799页，社公问政，子曰：“近者曰，远者来。”社公 这个叶了，树叶的叶子啊，都折。这是一个，算是个小，是个小，小诸侯了。本来不算是一个诸侯，那个地方啊，靠近楚国，在春秋时代，楚国那个地方很大，那么这个社这个地方啊，靠近楚国，后来呢？那么这个地方是属于楚国的，属于楚国啊，就楚国就用这个社公啊，在那里治理那个地方。那么在古时候称公可不容易啊，公侯伯子男，各国诸侯啊，这个国君是个职位，这个国君呢是有大国的国君，有小国的国君。大国的国君呢，这个他的这个爵位，爵位高；小国的国君呢，爵位就比较低。最高就是封公了，啊，这个公以下侯，再就是伯。那时候，比如说周家、周文王那时候，西伯啊，在西边是称伯啊，啊，这个诸侯没有人敢称王的。但是鲁这个春秋时候啊，周天子的势力已经衰微了，那些大国家都不服从天子的命令了。那么楚国呢，成王叫楚王啊。你楚国的国君呢，成王了，那么楚国之内的这些他所管的这些。这个各地方呢，他的大臣子，像这个社公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他是一个等于相当于一个特别行政区似的。他也把自己成功了，有社公，就自己当做自己是一个国君了，国君还是一个还不是小国君呢，是封公的一个国君呢。那么这个也了解这个，那么他呢，孔子那个时候周游列国啊，周游列国就是到了这个楚国的边境，就到这个社这个地方，社公啊，他有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后面有讲的，叫做这个沈朱良啊，他叫沈朱良。那么他就问孔子，问孔子什么？办政治，他自己是俨然自己是一个国君了，所以他问孔子这办政治的道理。孔子告诉他：“近者曰远者来呀，你要办政治啊，你要使你国内的人近者对于你的这个。”一切政治的措施啊，所办的一些事情呢，都很喜悦。 人家对于你办的是没有反抗、没有抗议的，都会很欢喜的呀，来配合你呀，施展这个政治。现在约，原着来，在原发里，在你治理之外的那些人呢，都能够来就是啊，来归向于你，来归于你。那就这两句话，这两句话，这个为什么孔子答复这两句话呢？这个后边有解释的啊。考证，各位看考证啊，考证里面就说啊，四书是第引用那个郭地志来讲，楚国呢常争霸中国了，楚国那个时候啊，他的地方有多大呢？南方这个一块广大的地区，四川、两广、这个湖南、湖北、安徽，这个都是楚国，河南的一部分，这都是楚国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争霸中国了，向中国来争霸，我中国这些大国家来争霸。中国那时候，你像这个齐国、晋国，这都是大国了。啊，在西边还有这个秦国。那么这个连山雷石一位孤。在楚国的话，他有这个山川的这个巩固的那做这个国防，啊，那有个地方叫做方城，也叫做长城，是春秋的时候啊第一个重地啊，那就是指的那个，所以要这个以神诸良就是社工政府。派他在那里做政府，派他治理那个地方。其实，那么讲到这里的话，那么孔子啊，就说这个了啊。那么当时候这个楚国即使跟中原各国就争霸业了，那么就是常常要动员国内的民间的力量啊，要出兵，也是种种的，使得国内的一些人民呢非常疲劳啊，像这种情况，那么楚国对内对他的民众也不好，对外面要来跟外面那些大国来争霸也不好。所以孔子讲这两句话讲给社工来听，你问这个政治啊，社工问政治，意思就是政治怎么样扩充， 怎么样强盛起来？孔子就说：“你呀、啊，不，别说其他的了，你把你那国内的呀、啊，让国内的民众啊，大家都欢喜，大家对于你所办的这些政治啊，都欢喜。远方人呐、啊，你不必去出兵啊，那些讨伐他，你用你的道德，用文化啊，使他远方人呐、啊，他的心来归向于你，这就好了。办政治无论对于国内国外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赢得民心。赢不到民心的话，那个是你政治再好，维持不会长久的。讲这两句话，要让社工好好反省反省。虽然对孔子这个是对社工讲的话，也就是对楚国讲的，也就是到后来一切办政治的人呐、啊，都要好好听听这个话。你办政治做国君，那倒不必说了，你就是做一个地方的首长，你也要这你治理这一个县，或者是这个县里的民众，你要得了县民的这个民心呐、啊，你这个县，你这个县才，你这个政治才办得好啊。失了民心呢，都不是政治，那不是仁政，是暴政啊。休息几分钟再继续。